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9月8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在星期五遭受到139年以来最严重的降雨，台风引发异常潮湿的天气，给予了中国南部带来更多的破坏，已经造成83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根据香港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路透社的报道，在这次的强暴雨袭击之下，亦都造成有人死亡。据视频显示，大水倾泻而下，香港街道被淹没，成为了汹涌的河流，购物中心、地铁站以及是隧道无一幸免。这次暴雨是星期二在中国福建省登陆的台风海葵所带来的余波，虽然海葵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但是因为移动速度缓慢，为地区带来了大量的降水。香港从星期四深夜开始降下豪雨，而香港本岛、九龙区以及新界东北部录得超过200毫米的降雨量，其中晚间11点至到午夜的1小时雨量就高达 158.1 毫米，是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香港天文台发出了2023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黑色暴雨警告，星期五所有学校停课、停止上班，证券交易所暂停买卖，大部分交通工具亦都暂停营运，全城几乎陷于瘫痪。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五在脸书上面发文说，香港正经历了百年一遇的大暴雨，极端情况令多区情况严重，昨晚他已经是实时指示了各政府部门通宵全力应对。拜登在星期五抵达印度新德里，参与这个周末为期两日的20国集团峰会，他希望利用中国以及俄罗斯领导人缺席的机会来巩固美国在这个分裂集团当中的影响力。拜登还将会试图表明，在重大跨国问题上面，华盛顿是比北京或者莫斯科更好的合作伙伴，而且 G20 仍然是一个关键的论坛。不过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是如何帮助新兴国家应对气候变迁的问题上面，各国存在着深刻分歧，并且预计将阻碍为期两日的会议期间达成协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峰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总统前往 G20 会场是致力于和新兴市场伙伴合作，共同实现重大目标。他说，这个就是我们相信世界这个周末将会在新德里看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缺席 G20 会议，目前中国和美国以及印度之间的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而且中印两国之间有着漫长而且有争议的边界。拜登在上个星期曾经表示，他对习近平缺席20国集团峰会是感到失望，但是中国领导人的缺席为美国总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提升华盛顿对竞争对手的影响力。澳洲和菲律宾在星期五达成协议，同意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未来每年都会举行国防部长会议，两国都是在区域内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包括南中国海的问题。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访问马尼拉的期间，和菲律宾总统小马霍斯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这个是澳大利亚领导人20年来首度访问菲律宾。阿尔巴尼斯对小马霍斯表示，我们今日将会签署的新战略伙伴关系将会进一步巩固我们77年以来的双边关系。阿尔巴尼斯和小马科斯举行了双边会谈之后，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面说，澳洲正在是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伙伴合作，塑造一个维护主权的地区。一份报告表示，中国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来扰乱美国选民，并且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前挑拨离间。微软分析师在星期四在一篇博客文章当中警告说，北京已经是开发出一种新的人工智能能力，和之前中国的影响力行动相比，它可以产生吸引眼球的内容，更有可能在网络封存。根据微软表示，中国这一项为期6个月的工作似乎使用了人工智能生成器，既能够生成视觉上令人惊叹的图像，又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进图像。微软说，我们观察到和中国有关联的行为体在广泛的活动当中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视觉内容，这些活动主要关注枪支暴力等政治分歧的话题，并且诋毁美国政治人物以及象征。 報告仲表示，我哋可以預期隨住時間嘅推移，中國將會繼續完善呢項嘅技術，但係如何以及係幾時大規模部署呢項技術，仲係有待觀察。而中國響星期四就駁回咗微軟嘅調查結果。加拿大響星期四任命一名上訴法院法官，負責對包括中國在內嘅外國干涉佢哋選舉嘅指控進行公開調查。魁北克上訴法院法官霍格嘅職位係響另一名官員響六月突然辭職之後任命。任命該位官員嘅時候，加拿大政府係以相對唔係咁正式嘅方式係調查呢啲嘅指控。公共安全部長勒布朗在新聞發布會上面表示，外國對加拿大民主制度的干涉是不可接受。他說，霍格法官將會負責審查以及評估中國、俄羅斯和其他外國以及非國家行為體的干涉。勒布朗表示，霍格法官將會擁有廣泛的調查權，並且期待他在調查對2019年以及2021年大選的任何潛在影響的時候遵循證據。加拿大指責中國干涉最近的兩次選舉，並且試圖恐嚇議員，並且因此在5月驅逐了一名中國外交官。這些事件導致了加中關係今年跌至新低。北京表示，這些指控毫無事實根據，作為回應，中國還驅逐了加拿大駐上海總領事館的一名外交官。最近更加有消息表示，北京試圖恐嚇加拿大反對派議員莊文浩以及他們在香港的親屬，因為他對中國持批評態度。保守黨議員莊文浩計劃在下個星期的美國國會聽證會上就他的經歷是作證。中國科研人員成功在豬胚胎中生成含有人類細胞的腎臟，這個是世界首創，未來有可能幫助解決冠狀器官短缺的問題。不過，專家說，這項在星期四發表於《細胞幹細胞》雜誌的科研結果，亦都引發了倫理問題，特別是在豬腦當中，亦都發現了一些人類的細胞。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我們講一下有關中國多地民眾維權抗議的情況。疫情后，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地方政府财政陷于困境，社会面临巨大金融挑战。近日，全国各地罕有咁接连传出群众集体抗议的维权，并且涉及公务员、金融投资、房地产等不同领域。有分析认为，如果当局无法扭转局面，势必动摇社会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其中一宗引起广泛关注的抗议事件发生在河南省洛阳市。网传视频显示，9月4日当地高中学校孟津一高和孟津二高的几百个教师在各自的学校门口静坐，抗议校方拖欠工资。关注事件的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综合示威者和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當時現場氣氛相對平靜，警方保持克制，沒有驅趕到示威的教師，雙方沒有爆發推撞。
是沒有人喊口號的，也沒有人有過激的。
趙蘭健說，當時沒有人喊口號，亦都沒有人有過激的行為，他們都是靜坐示威，就好像白紙革命一樣，是中國社會當下的一種被迫的表現。就好像中國每次群眾集會一樣，警方處於危機狀態，只要有些微的群眾聚集的動向，公檢法、水車、保安、全副武裝力量都會處於戒備狀態，甚至可能通知武警和特警。教師在中國被視為收入穩定的群體，但是據了解，參與靜坐的河南教師絕大部分被拖欠工資已經接近半年，在生活壓力下迫不得已才選擇上街表達訴求。趙蘭健說，值得注意的是響應號召的以校內的底層教師為主。
他是從3月份開始拖欠工資的。
趙蘭健說，兩間學校的教師由今年3月開始被拖欠工資，大部分中國人都是有積蓄的，但是中國經濟經歷了3年疫情的災害，被停薪5個月令他們處於苦不堪言的狀態，教師隊伍亦都敢去到市政府去靜坐。中國的教師隊伍裡面有極權階層， 学校入面的中高层，亦即是负责学校入面的基建项目或者招生工作的老师和校长，停薪对他们的生活品质并没有任何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其他城市亦都相继发生类似的事件。大型综合企业中植集团传出爆雷后，9月4日，几十个投资者在中植集团位于北京的总部门外维权。多名疑似保安的白衣人拎着挡板遮挡抗议的情景。出事的是集团旗下从事金融业的公司。据了解，血本无归的中植系投资者多达15万人和接近5000间企业，主要是高净值的客户。浙江郑州和陕西西安等地亦都有暴雷风暴的受害者静坐或者是拉横额抗议。时隔一日，广西北海市一批烂尾楼业主去到市政府维权，期间示威者和警察发生推撞。视频显示现场有业主坐在地下痛哭，埋怨警察不执法拉人，只是懂得欺负弱者。近日，浙江、湖北、山东、广东等省份先后出台严控财政开支的政策，要求省级党政机关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前媒体人赵兰健说，中国各地接连发生涉及不同群体和阶层人士的维权事件，和中国经济陷于困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困难有关。
三年疫情的这种灾害让地方政府处于一种赤字。
赵兰健说，三年疫情灾害令到地方政府处于赤字状态，大跃进式的地方政府的开发令到地方政府入不敷支，很多地方政府都是没有钱的，只是靠贷款，然后将贷款用于地方政府的基建工程项目，越穷的地方起这些项目就越多，中国人已经无法维持生命的良性运转，大量的年轻人不生育和这种大的经济下滑是很有关系的。中国三年疫情期间，当局在全国各地实施被指层层加码一刀切的封控措施，民众怨声载道。
中国的疫情不只是让人们遭受了一些生命损失或者是财产。
赵兰健说，中国的疫情不单止令到人民遭受生命或者财产损失，同样令到一些人有了精神上的觉醒，他们会反思中国现在社会的整体状态和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角色。以前社会上会有很多被称为无左的人或者是极度爱国的人，在三年疫情期间，他们可能有了新的思考方向。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美国之音说，在经济稳定时期，中国当局会按照一贯维稳逻辑行事，问题是中国经济状况今非昔比，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牵一发动全身。
在中共治理之下的14亿人口一直都是一个牛
羊。吴建中形容，中国治理之下的14亿人口一直是处于牛羊逻辑之下，14亿的人口大部分安静地食草，中共只要给他们适当的治疗，有必要的时候就拖几只牛羊出来宰杀卖钱，这个体制就能够运转下去。严重的失业率加上近期的水患事件，引起很多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对于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经济高度不信任。他预料各地会接连爆发维权事件。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港版国安法下，香港仅存的民主派政党饱受政治压力。过去一年多以来，民主党为了举办筹款晚宴，先后与几十家的餐馆系洽谈，最后是徒劳无功。外界盛传筹款晚宴一波三折，与北京和港府施压有关，目的是迫使民主党就范，重新参与香港的议会选举，以证明香港仍然存在多元政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香港民主党原定9月4日举行筹款晚宴，曾经先后向九龙尖沙咀一间酒店和启德邮轮码头的宴会中心预约成功，但其后酒店和宴会中心先后取消订单。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认为这点并非巧合，他在 Facebook 透露，为了举办晚宴，民主党上月曾经先后向香港接近60间餐馆发电邮，除了尖沙咀的酒店和启德宴会中心，还有大约10间餐馆一度愿意承办，但直到晚宴临近，至不约而同地用各种的原因拒绝提供场地。由去年7月开始，民主党不断为筹款晚宴四处奔走，但是预约后订单就一再遭到取消。
不同的茶楼、不同的酒店、不同的食肆，他们都是要突然答应了我们、可以搞，跟着突然间有一个 U-turn 说他不搞得的话，那你就只能够去估计是不是他收到什么的提示啦。我们用一个正常的思路去出发，我会相信、每一次呢民主党要搞一个、活动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会脚头不好的。你只能够估计就是、他们是背后呢可能有一些、压力是收到回来。有些人都还在答緊我哋咧，就話都問我哋啊，係民主黨係咪未瞓醒啊？你哋幾時先瞓醒啊？咁樣其實好清醒嘅，講真，我幾咁知道呢個社會係面對住一個非常之困難、好壓迫、好多空間都冇嘅情況，就係我哋都唔能夠因為咁樣而你咩都事咩都唔做。
香港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話。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民主党的生存空间逐步缩小，筹款晚宴已经成为民主党的重要经费来源。
无论是传统的游行上，我们的筹款现在都没有。
许智峰话：以往民主党会透过游行嚟到筹款，依家都冇机会啦，因为香港已经冇游行，上架金主以前系敢捐钱俾民主党噶，但系依家佢哋都唔敢捐款啦。民主党依家最主要嘅收入来源系筹款晚宴，若果连筹款晚宴都唔俾办嘅话，差唔多系赶尽杀绝。去年香港举行北京完善选举制度后首次立法会选举，民主党没有派人参选，被认为是投票率创新低的其中一个原因。前民主党成员许智峰认为，有理由相信这几十间餐馆曾经先后遭人施压。
这商业世界有钱你不赚吗？没有可能的。
许智峰认为，在商业世界是没有可能有钱都不赚的。除了港府或者北京施压，他是想象不到有其他的理由，相信是因为民主党在北京眼中仍然未完全投降、完全信服。更具体的是，民主党不参选立法会又好、区议会又好，都不参选。民主党预约晚宴场地受阻，众说纷纭。香港明报一个专栏9月5日引述消息人士说，有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出手阻止餐馆向民主党提供场地。香港立法会早前通过修改区议会的组成方式，令到直选议席锐减，外界关注民主党和其他民主派政党会否派人参加今年12月举行的选举。民主党高层早前透露，有个别成员表态话希望参选，民主党会评估有意参选的人能否坚持民主党理念，以决定是不是支持他们参选。许智峰就相信，有意参选的民主派成员未必和民主派的主流理念一致。
民主党内是有人希望参选的，但是他们也深知
道。许智峰话：民主党内的确有人希望参加议会选举，但是他们亦都很清楚，参选就等同背叛港人，所以他们仍然在度挣扎紧。民主党内部亦都有很多讨论，未来民主党全面投降参选的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的是民主党既不参选，而活动亦都搞不成。 身在美国的时事评论员程翔对美国之音说，中共素来将所谓民主党派视为美化政治制度的花瓶。程翔以一句顺口溜来到概括，
中共自己呢养了8个所谓民主党派来点缀他那个政治制度，这8个民主党派呢就纯粹呢是一些花瓶作用，都是纳入了中共所谓政协组织入面。内地一个顺口溜，顺口溜就说，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好呢个贴切，即系形容民主党派喺中国内地嗰个角色啦。政府动手制定法律之后咧，人大就去举手通过法例，跟住咧政协咧就拍手，即系鼓掌。咁所以咧，中共个8个民主党派咧喺内地咧就扮演一种应声虫嘅角色。
程翔话：中共希望以所谓民主党派对外证明中国并不是一党专政，而是多党合作。依家睇嚟，香港有可能步中国大陆的后尘。
我曾经系同一个外国朋友辩论中共呢个政体是属于威权定是极权。有个外国朋友就同我拗，佢话中共而家实行嘅唔系极权国家，因为佢仲有8个民主党派，中共只能够话系一个威权嘅统治，就唔系极权统治。呢番说话咧，听到我即系捧腹大笑啦！佢即系佢完全唔知道所谓民主党派喺中共体制内个角色。
香港民主派政党民协以往曾经提出对港府采取又傾又砌的策略，意思是既要溝通亦都要批評。程翔就勸喻香港的民主派政黨不要妄想對中共使出這一套策略。
這個是民協那個創會主席馮檢基的口頭禪來的，他的立場就是又跟共產黨有計傾，在某些其他事上面又可能跟共產黨砌，即系话如果共产党做咗啲嘢系唔啱嘅，佢认为唔啱嘅，佢就会砌佢咁样。咁但系事实上，你睇民协咁多年嚟，能够同共产党倾出咩好成果咧？又能够使到共产党少做一啲错误嘅嘢咩？唔得啊！你呢个国安法已经系对全香港咁大嘅摧毁，证明又倾又砌呢个咁嘅讲法咧，系自我蒙骗、自我逃避嘅一种讲法。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后，香港民主派政党公民党和港府以及北京的关系越走越远。今年5月在无人接任党主席之下宣告解散。程翔认为，若果民主党不能坚持民主理念，迈向终点是可行的出路。
如果一个政党面临一个局面是不能够履行他的宗旨的时候呢，那你不如就是你执了他。如果你在民主的问题上面不敢坚持的话呢，不如就解散他。公民党他都已经知道在这种政治环境底下没有真正的民主可以践行的。干脆结束他咯，来显示你对这个民主的追求的执着。你如果不行这条路的话呢，是不是有愧于民主两个字呢？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英国一个大城市宣布实质破产，令到外界忧虑当地的前景，亦都有中国官媒渲染此事攻击英国。有住在几个月前同样曾经宣布破产的城市的以英的香港人是指出，虽然预期将有部分社会服务会被削减，市政税或者可能会增加，但暂时对生活的影响其实是不大。台北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在近日宣布实质破产之后，引来中国大陆官媒和香港一些亲北京的媒体借机批评英国。有住在伯明翰的前香港区议员指出，这些所谓的破产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香港人在理解英国法律之后会相信现行制度可以解决问题。伯明翰是近年移民英国的香港人的其中一个热点， 这个城市的市议会在星期二发出第114条通知，这个做法源自1998年生效的法律。这一项法律规定，如果地方议会的财政官员认为他们即将会入不敷支，就可以发出通知。由于英国的地方政府不可能在法律上面出现破产这个情况，因此发出第114条通知通常会被形容为实质破产。这一项通知指出，伯明翰的财政问题主要因素有两项。第一，是因为一宗男女同工同酬索偿案，市政府有7.6亿英镑尚未支付，折合大约9.5亿美元。此外，市政府之后每个月都要额外多付最多1400万镑。第二，伯明翰从甲骨文公司购买新的资讯科技系统，原本造价1900万镑，但在不断延迟超支之下，现时需要1亿英镑。伯明翰的财政问题已经出现一段时间，市议会在7月已经终止所有非必要的开支。英国首相辛伟成亦都在7月的时候已经表明不会拯救伯明翰市政府，说政府没有责任救助财政管理不善的市政府。在近日伯明翰发出破产通知之后，辛伟成又批评当地执政的工党，说不可以让他们令到英国破产。工党就反驳，说保守党控制多年的中央政府一直拨款不足。这一项消息引来不少中方媒体报道。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二作一篇短报道，特别指伯明翰是英国第二大城市，这个话题很快就登上微博热搜。香港官媒《文汇报》星期四报道的标题更加说，港移民休加税住垃圾城市，又引述移英港人说，市内有垃圾堆积的情况，又估计市政税会上调。现居伯明翰的前香港区议员邱文俊对美国之音说，市议会会在几日之后开会商讨应对方法，暂时应该未有定案，目前仍然有工人在市内收集垃圾。他说曾经同当地的区议员沟通，对方说英国法例规定市政府必须提供一系列的基本服务，所有正在使用的市政服务不会受到影响。目前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增加市政税。他说移民当地的香港人听到消息之后，反应通常首先是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不太了解第114条通知的内容。
觉得个名声不太好，大家担心啊，究竟会不会加费用呢，是吧，这个都比较担心。咁当大家理解到114究竟是、哦、原来是一个安全法，又跟个人破产是有少少不同。个人破产又什么都没晒，要清盘啊，就是或者公司破产。但是原来市政破产它纯粹就是财政的一个危机处理。咁大家了解多咗之后，又似乎冇之前想象到个咁恐怖，变咗可能大家都对英国嘅公开透明嘅制度呢都有啲信心嘅。
邱文俊指出，本地人比较了解制度，看待事件较为冷淡，唔会担心有面子问题。
咁我哋始终新移民啦，嚟咗两年三年啦。而本地人佢哋对自己嘅城市呀，即係对自己嘅地方呢，他们是个归属感，就是觉得有问题那就要解决啦，那就一起面对咯，即是有个责任咯。
邱文俊又说他会乐观地看待事件，说这一次只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响起警号，认为当局尽快处理就可以解决。
就算衰啲讲，喂，最尾都要加多少 candle test， 那起码我都比较顺利，因为个市议会我哋有权投票选啲区议员啊嘛，系嘛？或者我哋而家有我有意见，我都可以同我当区嘅议员讲，喂，可唔可以你哋定？如果真系要加，唔好加咁多啊，都要考虑下吓，即系起码有呢个公开透明表达嘅渠道咯吓。
伯明翰市议会系自2020年以嚟第七个宣布实质破产嘅市议会。政治学者黄伟国 搬到英國之後，居住在倫敦以外的市鎮沃金。當地的鎮議會亦都在今年六月初發出第114條通知。黃偉國對美國之音說，在這三個月之內，當地市政服務如常，並沒有受到影響，市議會正在透過網上問卷思考應對辦法。
我們的市政就會問，現在面對這樣的財政狀況，你覺得對現在的服務有什麼需要，有什麼不需要，那可能會透過個網上問卷調查，去到將有現在的一些市政服務，可能是圖書館、美術館、體育館、泳池、各方面會有調整的。
黃偉國說，市議會在發出第114條通知之後，已經宣布停止一個新的建屋項目，這個是更明顯的影響。居民間亦都有流傳市政税或者可能會增加 15%， 又或者是市政府經營的停車場費用需要加價。
如果你問我住那裡，譬如說都是坑手有撥款起，那他加了都不會超過 5% 呢？其實對我影響都不大的。咁呢個其實你每年加5%都跑贏通脹啦。
黃偉國話：近年十幾萬香港人搬到英國，經常係中國官媒針對嘅對象，因為中港兩地嘅當權者企圖嘗試令到香港人繼續留港。
咁所以就用咗一般人角度破產，會唔會係成個政府破產，跟住成個政府玩完？這一個主題又做一個論調，去到寫一些假的故事，可能真的假的故事啦。
黃偉國又說，
這一兩年有很多層出不同針對已經港人的故事，有不適應英國生活回香港回流回港，有去到英國找不到工作好蝕墮，有去到英國找不到以前的人工或者工作，亦都有係針對翻啲已經港人去到英國要做基層工作，好似講啦呢啲咁嘅古仔出嚟嘅，或者甚至即係今次市政府破產係另一個相同嘅手法咯。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芝，倫敦報道。
被中國關押的澳大利亞作家楊恆坤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外界甚至擔心他是否會好像是諾貝爾和平獎得者劉曉波一樣在獄中被折磨身亡。同時停頓了三年之久的澳中高級別對話在星期四在北京舉行，澳大利亞執政的工黨政府正是盡力使澳中關係恢復到新冠疫情前的狀態。人權活動人士呼籲澳大利亞政府不要為了改善與中國的經濟的貿易關係而放棄營救楊恆坤。下面的尖地記者柯林在墨爾本報導。
上個禮拜，澳大利亞駐中國的使領館人員在近四年之後首次探望了被關押在北京國安局看守所的澳大利亞公民楊恆坤博士。他的腎臟上出現了近10厘米的囊肿，而且患有心脏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等，急需要全面的检查和治疗。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冯纯义教授亦都是杨恒军的博士生导师和挚友。冯纯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自2019年1月19号杨恒军被捕之后，中国政府经过了所有的法律程序，对他监视居住、拘留、正式逮捕，然后起诉，因为这个是中国国家安全局的案件，所以在他身上中共用尽了所有的法律条文，以便超长期去羁押他。冯教授指出，中国的这些手段对杨恒军的身体健康危害极大，从起初的监视居住期间的长时间审问、虐待，到而家将案件悬挂喺嗰度，既唔宣判，亦都唔释放。中国国安人员对杨恒军一直进行恐吓，话中国政府可以判处佢无期徒刑，亦都可以判处死刑，反正永远都系走唔出监狱噶啦。喺呢一种极不人道嘅折磨之下， 杨恒军一直处于高度精神紧张状态，这个是催生疾病爆发的一个主要的诱因。冯纯义说，中国政府过去一直都不允许任何人去探望杨恒军，直到最近才允许澳大利亚的使领馆人员和律师可以短时间和他会面，而家属和其他人都是没办法去探望他的，亦都冇办法写信俾佢。杨恒军喺监狱里面嘅医疗检查结果并唔对外公布，佢嘅身体状况已经恶化到乜嘢程度，外界唔系好清楚。冯顺义教授认为，中共逮捕杨恒军以及直到而家都唔宣判，系中国政府人质外交嘅体现。佢话无辜关押杨恒军，而且又唔宣判，中共想藉此达到两方面的目的。第一，在经贸谈判上要澳洲政府妥协；第二，在外交关系上要令到澳洲政府疏远美国，靠近中国，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目标。还有在台湾问题等方面令到澳洲不要跟美国走在一起，或者在地缘政治上和经济利益上让步给中国政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杨恒军的朋友作家何宇怀博士说，我和杨恒军先生是多年的朋友，杨恒军是研究网络的，那个时候网络刚刚兴起，所以他那个研究课题非常及时。他当时说不单只是从理论上去研究，重要的实践，他在中国还有世界各地的很多网站上开了个人的博客，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文章，这些文章对推动中国的自由平等社会转型都有一定的意义的。当时杨恒军和几位朋友提出一个想法的，即推动让中国从一个独裁专制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后来他的影响越来越大，组建了几十万参与者的网络群。他不单止在理论上推动中国民主转型，推动民主改革，而且还在实践上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都推动很多相关的工作。何宇怀博士说，澳大利亚政府这几年的确为杨恒军和成雷女士早日获释做了很多的努力的，当然这里还有很大的余地，我们希望澳大利亚政府用更大的力度来促使他们两个人早日获得释放，回到去澳大利亚，希望澳大利亚总理在中国政府释放无辜关押的两位澳大利亚公民之前不要和习近平会面。另一位杨恒军博士的朋友大洋洲文联主席黄晓宇，在听到杨恒军博士在中共监狱里面出现了健康问题时，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和无奈的。他说杨恒军只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的作家，中国政府这样关押住他又不判刑，非常不符合一个国际大国的形象，我觉得是他的作品触碰到一些人，所以才被无辜关押起来。黄晓宇认为杨恒军所以被中共如此优待，是因为杨恒军有高度有立场还有庞大的受众面，最令到中国政府不舒服的是他的受众面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共体制内的人员，体制内很大一部分的精英受到他影响。黄晓宇说，澳大利亚影子内政部长、影子网络安全部长詹姆斯·帕特森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杨博士自2019年1月被中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至今，通过近期各方面披露出来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杨博士的身体状况非常差，急需要医治，中国政府不能够再任意地关押杨博士。莫里森自由党执政期间曾经多次向中国当局明确地表达了我们对杨博士的待遇以及他的案件处理过程中缺乏程序公正的担忧。詹姆斯·帕特森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不应该将经济和贸易置于人权和自由之上的，这个是违背了澳大利亚的整体价值观念。我们都明白到中国政府四年多无辜地关押杨恒军博士构成了对澳大利亚公民的任意拘留的不争事实，如果工党政府忽视这个现象，将来可能会有更多澳大利亚人会被中国政府 任意随意咁拘留。帕特森最后警告话：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柯林发自墨尔本嘅报道。
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喺九月五号至到八号喺雅加达举办第43届东盟峰会，美国、中国、印度等20多国嘅领导人或者代表系应邀出席。观察人士分析话，中国刻意选喺峰会前公布具有争议嘅新版地图，凸显未来东盟各国所面临嘅中国灰色地带嘅威胁恐怕会越嚟越多。但此举亦都将会促使印度与东盟深化安全与经济关系。下面系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喺台北报道。
第26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9月6号响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东南亚联盟秘书长高金雄首先是率领东盟秘书处代表团出席会议，回顾了中国和东盟合作进展，并探讨是包含推进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等的议题。据中国官媒人民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出包含携手打造经济增长中心、维护地区和平安宁以及是积极推进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安民磋商等四点的建议。东盟则是回应表示，欢迎双方在制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方面取得进展，期待尽早完成东盟中国自贸区升级谈判。中国与东盟的会议是第43届东盟及系列双边峰会的其中一场，除了李强之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以及印度总理莫迪等多位的地区和区域外政府是首脑，亦都参加了和东南亚从5号至8号一年举办的年度重要会议，缅甸和南中国海议题则是峰会的焦点。不过中国较早之前公布以 U 型线勾划对南中国海大约是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的最新2023版标准地图，引起了东盟包含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印尼以及台湾等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对此，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研究学者詹运豪表示，虽然中国一直以来就片面宣称拥有台湾南中国海九段线和岛屿的主权，因此新地图以九段线延长至台湾的十段线范围作为标注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北京刻意选在峰会之前公开将多国主张的领土纳入地图，显示他们更将是积极扩张海上主权的立场。东盟若然是仍然未有一致的表态，单一国家所面临的中国灰色地带威胁恐怕是越来越多。
I think the timing was important simply because China is trying to ramp up and sending out a signal.
詹文豪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时机是很重要，因为中国正试图加大力度，并且发出信号，表明他不再愿意在零星的基础上处理这个的议题。为现实的情况就是，东盟已经意识到他们很久之前就犯了一个错误，当时他们在双边基础上处理南中国海议题，这个正中北京的下怀，他们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去集体应对中国，但是现时中国在双边基础上和他们协商，这个对东盟国家来讲变得是相当困难，因为很明显这个是一个不平等的竞争。印尼总统佐科在第26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开幕致辞的当中强调，东盟和中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并且表示如果双方相互信任就可以实现这项的目标。但是身为东盟今年轮值主席国的国家元首，佐科并未有就中国的新版地图直接作出回应。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佘丽莲就对香港的英文报章《南华早报》表示，印尼正在努力维护东盟中心的地位，今年东盟峰会主题仲是东盟要指增长的中心，若然东盟无法就南中国海议题发表声明，或者是甚至至少呼吁维护国际法，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为了维持南中国海和平稳定，中国和东盟十国在2002年就达成不具约束力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且为推进以及落实宣言在2017年启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文本内容磋商，目前正展开第二轮的审读。 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9月6號表示，8月22至24號在馬尼拉舉行的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第三階段談判有取得一些進展。不過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人民與社會科學大學國際關係講師黃森剛示警，中國新版地圖恐怕是將衝擊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原先稍有加快的協商進程，甚至進一步衝擊北京和東南亞的關係。黃森剛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張中國地圖將東南亞國家帶來真正的壓力，特別是當中國和東盟部分的國家長期以來一直是在南中國海聲稱擁有主權，雖然這些東盟國家現時只是對中國的南中國海疆域線再次提出一些外交抗議，但是在未來中國和東盟的關係將會因此而陷入僵局。不過對於中國未來和東盟的互動，塔斯馬尼亞大學的詹運豪是想法和黃森剛是不同。詹運豪表示，為中國新地圖會對中國和東盟關係有多少的衝擊，因為現實是東盟就是中國的後院，不論東盟是否對此滿意，他們就是得和中國打交道，特別是在南中國海緊張局勢不斷升級的情況之下，東盟峰會更重要的信號就是世界兩大強權美國和中國都未有派出最高級別的領導人參與會議。美国总统拜登在9月7号至10号前往印度参与20国集团峰会，美国代替拜登参加东盟峰会的是副总统贺锦丽。而此外，中国外交部较早之前亦都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不会参加今年东南亚国家联盟系列峰会以及 G20 会上面现身，而是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出席。相较美中最高元首的缺席，印度总理莫迪则是在9月6号和7号亲赴印尼参与东盟印度峰会以及东亚峰会，这个亦都是印度和东盟在去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首次举行峰会。对此，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野纳南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许瑞麟透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显示印度在莫迪以及他们2014年上任之后提出的东进政策，也就是他们着眼于规划和亚太各国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进一步落实的领导之下，印度和东盟关系在近年来得到显著的扩展，而由于印度的经济市场潜力以及不断增长的国际实力，通常被视为是对抗中国或者是其他影响力的一股力量。双边关系将会持续升温，好像是莫迪这次出席东盟系列峰会就反映了这个的情形。而此外，新德里亦都和东南亚部分的国家一致，对中国政府最新2023版标准地图表达不满，因为从地图当中可见，中国将中印存在着领土争议的阿努纳克尔邦以及是阿克塞钦地区都纳入他们的疆域当中。据印度外交部的消息说，印度较早前已经透过中印外交管道表达强烈的抗议。胡志明市国家大学的黄森刚分析，印度和东盟的长久以来的关系本来就相当之紧密，特别是目前印度优先考虑设立技术中心，加强供应链和经济合作的对象就是东盟。但是现时中国新版地图所激发的同仇敌气的氛围，必然会令到双方在未来持续扩大海上合作。
Absolutely, yeah, the new national map by China has been kind of a catalyst.
黄森刚表示，毋庸置疑，中国新版地图在某种程度上面可以讲是印度和东盟合作的催化剂，还可能更加令到印度更积极参与四方安全对话，也就是由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组成的多边合作框架，甚至对于主张拥有南中国海部分主权的东盟国家来讲，印度也都可以藉着由小多边主义与他们是进行海事合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许瑞麟亦都表示，同澳大利亚、日本以及美国等其他的国家一样，印度已经在稳步加强同东盟各国防务的关系，而其中一些东盟国家同印度的安全合作目前已经是比同中国要广泛得多。许瑞麟以菲律宾为例， 菲律賓先前已經宣布會同印度購買係布拉莫斯反艦巡航導彈系統，而另外印度亦都計劃提供布拉莫斯巡航導彈，亦係贈送一艘護衛艦給予越南。印度退役海軍准將非營利組織印度海事基金會副總裁辛克先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隨著北京屢次展現出不願意遵守國際海洋秩序的立場，印度和很多的東盟國家已經被迫選擇將強化防衛合作視為是當前第一要務，以小心翼翼應對中國的大舉擴張的行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宏台北報導。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魏德曼在八月下旬率团访台前，中共持续多日派遣军机绕台，其中据一位不具名的台湾国安人士透露，最值得关注的是解放军的中高空长航式的无人机渐成为绕台的最新主力。不过他们说，中共改派无人机虽然仍意在是释放强硬的军事恐吓的信号，但背后恐怕也有缓解中共的战机勤务和维修压力的苦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中共在8月28号派遣一架无人机晓台征守，先是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紧接着就一路顺时针沿住台湾的北部空域绕行，途经东北部、东部，再飞越台湾南部海域的巴士海峡，以及是台湾西南空域之后，才是折返中国。该个无人机的航程当中，台湾军方不单止一路跟监，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亦都发布发行动态，由于是解放军这个时候是此举过于巧合，因此被视为是剑指当时即将抵台访问的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访问团。两日之后，一个 IP 属地河南的博主彭海官岛接住是发布视频，并且以松动的标题题目为是解放军军机晓台模式变了，无人机连续多日出动台湾岛东北部城重点。那个视频话，解放军无人机连续数日飞往台湾的东部空域，除了实施侦查以及是模拟打击之外，亦都进一步检查通讯卫星的链路，因为在未来可能的收台行动当中，无人机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中共出动无人机绕台并非是头一次，事实上解放军已经多次藉着无人机就国际政治议题表态，例如解放军派遣一架查打一体无人机在2022年4月27号首度绕台飞行，就选在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结束访台的时候，以及是美国以及南韩联合发表华盛顿宣言，重新是重视台海和平的敏感时刻。因为身份敏感不便透露姓名的台湾国安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无人机近期在晓台任务当中扮演越来越吃重的角色，以发引发台湾政府的关注。据台湾军方的监控显示，解放军的无人机晓台已不是单纯军事行动，因为中共仲搭配认知操作、假新闻等手段，多层次对台湾进行所谓的信息化战争。以此无人机晓行台湾为例，中国网络视频率先大风向后，总是很巧妙地随即得到台湾特定名嘴的跟风，散播譬如是台湾东部被睇看光光等口径高度一致的言论。不过这位国安官员亦都分析，解放军频繁派遣无人机执行绕台的任务背后，总怕是有一个红色亲中媒体不愿意猜破的理由，亦即是解放军军机近年来持续高强度出海，不单止是绕台，亦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密集执行任务，这么高的飞行架次以及时数，无论是对解放军战机的妥善率或者后勤补给，都造成了庞大的压力，亦都是因此解放军或者是需要改派操作成本相对低廉的无人机，来让军机是喘一口气。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以及是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许志祥长期关注中共无人机的研发和运用， 他说相较于台湾的军机架数，中共军机虽然占数量上面的绝对优势，但是大多是俄罗斯制，因此亦都摆脱不到俄罗斯的军工思维，亦就是将军机视为是战场消耗品，轻忽使用寿命的弊端。据美国五角大楼的评估，中共大约有近2000架的战机，是台湾军机数量的5到6倍。许志祥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使用的俄系战机，包括他们自己仿制的亦都算，机身或者是发动机的寿命其实相对亦都较低，这样大量的消耗之下，解放军增加对无人机的应用，其实亦都是一个减少战机耗损的方式。位于美国加州的美国之音英语盾网络军事节目主持人马克亦都说，数据显示解放军购置俄罗斯的苏海27、苏海30以及是自行仿制的歼11等俄系军机，机身寿命往往少于6000小时，而发动机需要进厂大修的间隔更加是只有几百个小时。雪上加霜的就是俄乌战争开打这一年多以来，俄罗斯的军工体系全面投入为战争服务，它的维修服务以及军机零部件的销售亦都已经全数断供。因此俄罗斯传出对印度的军机采购等多项军售交易，今年恐怕无法如期交付。事实上中国恐怕亦都同样面临着俄制军需品断供的困扰，若然过度耗损现行军机，最终机队将会因为妥善率降低而受到系瘫痪。马克分析，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中共军机绕台近年来往往以国产的歼十战机为主力，因为歼十的发动机等结构零部件都是国产化，后勤问题相对是较少。根据台湾国防部的统计，解放军在8月25号总计派出32架次的军机是绕台，其中包括是3架无人机、8架国产歼十以及4架歼军七。俄系的苏海30仅仅是有2架，似乎显示俄系战机的妥善率恐怕是出现问题。当无人机成为中共绕台的主力之一的时候，台湾应该是如何掌握它的操作的样态，并且言以反制之道呢？许志祥分析说，解放军无人机飞至台湾东部空域，甚至是逼近日本，彰显出它们长程飞行的操作能力。因为该个无人机在进行远距离飞行的时候，无论是在地面站的控制，还是各类空中状况的应对，对解放军来讲都是一大挑战。中共可能藉此操兵，以练卫星遥感控制，或者是由常态化部署在台湾东部外海的海军船舰接手操作。此外，该个无人机行进的台商、西南、台南以及东部的空域，都是未来中共侵台的时候台湾军方用来保存战力的重要场域。解放军若然有能力派遣无人机在这个长期进行演练，并且搜集天候、地形以及水文等情资，恐怕不利于台湾军队的部署安排。分析人士表示，就政治层面而言，中共无论是派遣最新型号的无人机，还是无人机完成绕台的新航线，一举一动都是在向台湾以及日本、南韩等周边国家释放军事恐吓的强硬信号。若然再成功搭配中国网络博客以及台湾亲中媒体的认知作战的宣传口径，就可强化他们的制造灰色地带冲突，达到不开战亦都能够瓦解台湾军心的成效，一举数得。虽然解放军使用无人机绕台有不少的优点，但是无人机的缺点亦都是很明显。许志祥指出，美国在中东地打反恐战争的时候大量使用无人机，出奇制胜的主因是因为美军处于敌军是完全没有防空能力的战场环境，但是台海周边布满了防空火力，一旦开战航速慢、机动性又差，而且不具匿踪能力的无人机很容易就是被击落并且解体。只不过台湾现时是碍于备战不主动挑衅的处境，应对解放军无人机这种航速慢、航时长的入侵反而是绑手绑脚。他说，台湾或者日本军方不可能派遣战机升空监控，因为要高速飞行的战机盯住机体小又飞得慢的无人机难度高，飞行风险亦都大， 仲有用操作的成本动辄是相差几十倍的战机来应付无人机，亦都极不划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